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天父的荣光已彰显，天父的荣光伴随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感恩的家，我家的成员有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哥哥大我11岁，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呢？常有人这样问。诗篇139篇13到14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当年妈妈身体不好，再生孩子无望，爸爸希望有个女儿，所以想去抱养一个女孩。妈妈不太愿意，因为担心领养的孩子长大后会离开。那时刚接触信仰不久的她对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就奉献10元钱作为感谢。后来神真的将我赐给了妈妈，奇妙的是在复活节那天出生了。我家以航船运输货物为生，我6岁左右，妈妈因为劳累身体不适，在一家诊所治疗，医生给她实行了扎针的手法，扎坏了她的坐骨神经，导致了她面临瘫痪的状况。经过一段时间去往一些医院寻医，妈妈不愿意再多花钱治疗，因为当时有来自灵界的力量干扰她。她心里收到一个声音说，你治不好了。所以他放弃了自己，并请我爸爸带他回家，一心等着死亡的来临。由于腿无法行动，每天躺着或坐着，这样的日子大约2年左右。后来妈妈听到了一位传道人的消息，于是就让我爸爸去邀请传道人来我们家。这位传道人的恩赐是医病赶鬼。我们家附近有些被鬼附着的人，他又赶走过。传道人被邀在我家住了些日子，感恩的是神真的借着这位传道人医治了我妈妈的腿。曾经妈妈因为身体虚弱会被邪灵搅扰，常年睡眠不好，但有一天妈妈却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一觉睡到了天明。清晨，传道人问我妈妈要不要今天和她一起去聚会。妈妈犹豫了一会之后说，好。那天开始，她便可以走路了。妈妈的事成为了一个美好见证，吸引了那一带的人来我家聚会。这事之后，自发聚集到我家敬拜神的人数日渐加增。爸爸会二胡，懂一些音乐，负责教诗歌，而我也常会在聚会前协助爸爸抄写诗歌在黑板上，或协助妈妈摆放椅子等一些简单的预备的工作。据我妈妈回忆，小时候的我总是趴在她的床头问，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带我出去玩呢？妈妈能神奇地行走，这对我幼小的心灵感知神的真实性有了基础，也使我对她有份感恩的情感。10岁左右， 爸爸可能因为工作的劳累得了胸膜炎，伴有低烧不退的状况。当时他工作的地方距离家约15公里左右，治疗近一个月并未见好转，反倒人更虚弱，无力行走。妈妈催他，既然打针之类的治疗没效果，就回家，依靠神。记得当时爸爸是坐公交车回来，回家后妈妈就安排了聚会，为爸爸的身体向天父祷告交托。后来也奇妙，爸爸的病好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再犯病。有一次，一位叔叔来我的家和爸爸聊天，爸爸分享这场病时说，当时在病情当中心里灰心了，感觉自己不行了。我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就默默地哭了起来。小时候我最爱的是爸爸，因为爸爸宠女儿嘛，所以害怕失去爸爸。爸爸妈妈的故事在我童年时期如同一扇小小的窗，开启了我对天父的懵懂认识。我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正常的妈妈，一个完整的家。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的日子，但结局是好的。整个的童年成长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算得上是幸福的小孩。感恩天父的看顾。后来就读一中，离家15公里，只能每周的周末回家。记得一次回家，我感觉自己说话上下牙齿闭合不太灵活，于是就随口对妈妈说，妈妈，我感觉嘴巴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对合不上。当时我妈妈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回校了。在一次英语课上，校主任到我们班叫我，说是我的爸爸来找我了。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爸爸从来没到学校找过我。我怀着既惊讶又兴奋的心情跑到楼下，真的看到了爸爸。原来他是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嘴巴说话不太舒服，是面部神经的问题。这是因为身体免疫力差所引起的一种病，俗称面瘫。这件事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妈妈不是你给她随便说一句话就放在心上的人。这一次她竟然记住了，而且还询问了别人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后，让我爸爸带我去看医生。而我爸爸也是从来没进入过我学校范畴的人。一般孩子刚开始读书都是爸爸或妈妈送过去，而我是一位叔叔送去的。这件事之所以记忆深刻，因为这件事不像我爸爸妈妈的做事风格。后来我再回想这件事，觉得是天父对我的特别看顾，因为这个病超出一段时间就难以治愈了。高中时候，由于教会及家庭发生了一些的变化，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家去了外省工作，从此学校就成为了我的家。感恩的是，我经历到天父特别的眷顾，神借着我身边的同学来帮助我、照顾我。记得一年的冬天，我没有多的钱买棉鞋。有一天，一位同学借我饭卡吃饭，还给我的时候，饭卡里加了一张100元的现金和一张字条，买双厚的棉鞋。这让我的心很温暖，因为这位同学并不知道我有这个需要。还有一次，新的学期要发新书了，但是必须要交费才可以领取。爸爸没来得及把学费打入我的银行卡，一位同学怕耽误了我的学习，不知他哪来那么多钱，直接去帮我交了书费，并通知我去领书。这令到我很感动。另外，有位朋友很特别， 当他知道了我为何会放假也留在学校后，很激动地就跟他的爸爸妈妈分享了。于是他的爸爸妈妈就让他带我去他们家。我多次拒绝，后来答应五一假期去他家。去了他家后，他带我去买新衣服，离开的时候又给了我一些钱。之后他让我也叫他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就这样，我多了一个爸爸妈妈。其中有位同学更是可爱，把他的银行卡卷在一张写着密码的纸里给了我，说有需要随时用。高三的时候，我有了严重的头晕症状，没办法有效率的学习。在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神经衰弱，常常会感觉昏昏沉沉无力气，后来就没能参加早读了。那段时间每天上课前都会发现我的课桌里放好了我爱吃的早餐。这些点点滴滴的过往，每每想起都很感动。那些时光好似静止一样，纯净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我再思想这些岁月，感觉天父真的是位信实公义的父，你缺失的他会用其他方式来补上。这些来自同学的帮助，我知道不单单是来自人的关心，而是来自天父的看顾。感恩天父的等候。大二的时候，我有次咳嗽不舒服，在宿舍用小电锅煮冰糖雪梨汤。因为插排在床下面，所以我把小电锅放在了地上煮水。水开了，我便掀开了锅盖放冰糖。当我起身站立时，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同学叫醒我时，只感觉背部和后脑勺很痛。脑子一片空白，记不起发生了什么。我坐在床边，看着同学急忙关闭了电源，紧接着宿舍楼层断了电。因为我是站立起来又倒下去的，倒下去的时候脚踢到了锅，里面水倒在了插排上，引起了断电。后来我明白过来，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这个经历使我对死亡有一点点的惊惶。原本我以为对生命无所谓的，从高中开始，人生没有意义的意念扎根在心底，使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动力，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那时我的思想狭隘又极端，活下去唯一的坚持是为了爸爸妈妈，一心想着等着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也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对活着的纠结矛盾，对未来的迷茫，常使我觉得一切都是虚空，好像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安静发呆是我的常态，我也会常在没课的时候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在城市中穿梭，透过玻璃窗去观看外面的人事物，去感知一些内心解不开的惆怅。一个寒假，我去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他们带我去了教会，爸爸买了本圣经送给我。那天内心感觉久违的平静安稳，心底的压力感都消散了，好似回到了纯真的童年，在赞美、喜乐和鼓励中，与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圣经、诗歌相伴，仿佛到了原本属于我的乐园。回到学校后，一次奇妙的机会，我发现了教堂。但凡我没有课的时间，都将自己泡在教堂里。那段时间，内心沉浸在天父的话语、诗歌中，得到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特别的一点是，他透过一首诗歌，有一天鼓励我要好好珍惜我自己。 直到一个晚上的青年团契会，我坐在一个路口的位子，一位姐姐走过来问我旁边是否会有人，我说没有，她便坐在了我身边，走之前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这也开启了我信仰的新篇章，在我们教会学习委身成长。这个经历使我认识到天父是位乐意施恩怜悯的父，他一直期待着我这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小孩能够在转角中停下惊惶的脚步，与他相遇，奔向他温暖的手臂中寻得安慰。他也早已预备好这一切，不早不晚，只是在焦急而又耐心的等候中迎接着我的归回。耶利米书29:13，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是的，你若寻求就必寻见，天父的话就是生命，如此的真实。天父的荣光彰显在我生命的软弱上。妄自菲薄的少年，如果把人生看为中国历史，那么我的童年可谓是盛唐。6岁前作为水漂一族，拥有过一段与鱼戏水的童真时光。妈妈恢复健康后，从水漂一族迁徙为归园田居的生活。自小乖巧懂事，教会的叔叔阿姨、邻居的奶奶喜爱，学习成绩优异，老师喜爱，作为家里的小助手，爸爸喜爱，且因中年得女而宠爱有加，生活也因着妈妈恢复健康而重返无忧无虑。少年不知愁滋味，天真无邪的岁月总是短暂的。从中学至大学遇见神，近10年的岁月离开父母，在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忘记了为何中学时我被安顿在一位叔叔家借宿，同借宿的还有一位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是亲姐弟。因为成绩不如这对姐弟好，自信心被这位叔叔沉重地打击了。他认为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因为一个懂事的孩子就应该是优秀的。我感到心理压力很大，不敢面对他们。每天夜自习放学回家，都会悄悄地上楼。姐姐和哥哥都会用洗衣机洗衣服，我却不敢使用。姐姐和哥哥会和他们一起吃饭，我未曾一起过。当时我心里实际上很开心不用一起，寄人篱下又有点被区别对待的滋味，好像怪味道。说来也怪，当时的我肠胃不好，要常去抓药，面部神经炎要去扎针喝中药。看着隔壁的哥哥姐姐夜自习回来后依然加点的学习，心里确实压力倍增。班主任是位性情直爽、脾气火爆的女士，我曾被他的举动深深戳伤，数学成绩每况愈下。我有一个好朋友，但这段友谊却遭到一位同学的不满和诋毁。在日常学习中，这位同学常会以犀利的言语、傲慢的姿态干扰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在宿舍里，他莫名因心情不好，无理的指桑骂槐。他的成绩比我好，尤其是数学，得到了班主任格外的喜爱与优待。当时的我挺无助的，只是选择了沉默和忍耐。从无忧无虑到心事重重，内心充满了恐慌和无奈。小小年纪，面对来自亲情、友情、师生情的困境，对于彼时的我，走到了无法调整和平衡的死穴里，这带给我的是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高一的班主任曾评价我是他 最自豪的学生。虽然也有一些可爱的朋友相伴，但终究还是被无形中的失落感紧紧地束缚着。在每周一小考、每月一大考的日子里，成绩起起伏伏，压力很大。虽然爸爸妈妈从未问过我的学习成绩，也对我从来未有过要求，但亲戚所加的价值观深深地使到我羞愧，觉得自己对不起爸爸妈妈，也无颜面对所有的亲戚。心灵在忧郁迷茫中漂流着，终日所思的是，我是否是多余的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爸爸妈妈因为生活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为什么这些的亲戚会因我的家庭变故而改变了态度？为什么我所喜欢做的事没机会，而又对不喜欢的事没兴趣？我时常幻想着回到童年，生活简简单单，无忧无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的环境，以至于思想跟不上年岁的步伐，活在虚幻当中。面对压力，习惯性的选择逃避，这也导致我的性格越来越胆小，对自己极度的不自信，看不到生命的价值，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我因不懂得接受现实而妄自菲薄，甚至一蹶不振，消极厌世，害怕不再成定局。多年妄自菲薄的状态也延伸至我的工作上。不再一样的是，我已成为神的儿女，学习依靠天父去面对、克服生命中的软弱。起初被经理 A 区别对待，因为信仰处理一些事时会坚守非白即黑的原则，更是被区别对待，甚至被拍桌子恐吓，也曾多次被调离部门。期间有些的同事看不下去，劝我离开公司，而我跟随内心的感动，选择了留下。意外的是，最终我再次被调回部门，不久他便不再是我的经理，来了经理 B。 这也是我工作上最感恩的事。经理 B 是天父赐给我的遮阳树、保护伞，使到我的处境翻转了。他不同于经理 A， 遇事将我往外推，不帮助我处理事务，也不信任我，常在言语上施压力给我。我知道是天父怜悯我的软弱，因为我不太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在跨部门之间沟通上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经理 B 很擅长处理跨部门之间的事务，很多事他都帮助我去处理，甚至是带上我去一起处理。经理 B 多次建议我去考国家资格证书中级，因为他上家单位是这方面的政府机构，能提供内部价，但考试的通过率是30%。从内心来说，我是害怕的，我能行吗？我对自己打个大大的问号。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也感觉或许这是神带领我学习成长的机会，就报名了。虽然心里对自己没有信心，但经过专心的预备，结果我通过了考试。感谢天父，压在我心底里多年的心结，害怕面对考试的大障碍，好像透过这次被释放了。我也渐渐看到，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没努力，没有专心地面对学习，眼睛好像被蒙蔽了，一遇到困难就选择逃避，之后就怀疑自己的能力，反反复复。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天父也让我明白了，逃避困难是不行的，依靠人是不行的，必须要走出妄自菲薄的自我设限，生命才能有进一步的突破。 和经理毕合作的挺愉快，一切平静而美好，直到发生了一件对于我来说望而生畏的事。故事发生在某个周一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通知，要与董事长的女儿一起出差，参加为期三天的校企合作事宜，需即日买票，准备资料，次日出发。为什么是我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我内心反抗的声音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反问经理 B， 这本该是总监或经理去的，因为参加此次项目的人群都是企业家及各公司管理层，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哪有信心去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心里如同洗衣机里的衣服被死死地拧住，充满了惊慌。我找个会议室安静自己，迫切地呼求神，也给老师打了电话。老师建议我问清楚，争取看能否不去，如果是必须要去，那就得面对了。得到确定答案后，我就选择放下了自己的感受，仰望神，买了往返的机票。跟着我被拉进一个云集企业家及各公司高层的群，董事长的女儿担任企业家协会的秘书，她叮嘱我帮忙照顾同行的领导，我因没有相关的经验及能力应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事，内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让我恐惧的是要面对大约上千人的会场做十分钟的宣讲，而且是第一个出场。从接到通知开始，直到宣讲结束，我整个人被恐惧紧紧地抓住，肌肉僵硬，茶饭不思，心不在焉地跟随着大家出席各种活动。但在这段时间当中，天父的鼓励却一直地伴随着我。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是在登机前父神给我的一句话语，鼓励我要有信心去面对未知，去经历风浪，经历在父神里面的安稳。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不紧张了。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我就在飞机上看起了随身带的书。天父透过书中的一句话，帮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特别害怕困难的人，常常被恐惧控制着，没有自由。同时也鼓励我去观看他的作为，经历他的帮助。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演讲开始前，父神也透过这节经文鼓励我要放下自己恐惧的感受，效法基督，不再是我，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要完全的仰望依靠父，静候他的帮助。第一个出场，这不仅只是代表公司的形象，更是代表了整个企业家协会的形象。如何开场成为了最大的压力难题。在开场的前半个小时，虽然身体跟着讲解员走进校史博物馆，但我的心却在迫切地呼求天父的帮助，希望他能赐予我一个合适表达又可以和学生互动的话题。突然有一个灵感出现在脑海中，感觉蛮合适，于是我就抓住了天父给我的这个互动的灵感，献上感谢，不再思想这件事，交托让天父引导掌管。半小时后，感谢天父，我算是完成了任务，走下讲台。后台同行的人表扬我演讲的还不错，但我也没放在心上，只是表达了感谢。接下来一个 两个、三个企业陆续登场，而我就彻底的放松了，因为对我来说，最难的关过去了。从洗手间回来休息区，我没注意到有一位企业家坐在这里。一般除了吃饭时间，企业家和企业的管理者会分开休息。他见我走过来就说，你刚刚的开场很不错。当时听到这句话很惊讶，但这句话进入了我的心，我感到内心充满了轻松、喜乐和感恩。我清晰地知道，我仰望天父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困境，我的妄自菲薄再一次被击退了。这时以后，公司晋升我为主管。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发现自己的思想有些转变了。面对困难，即使听到有众多否定的声音，也不会太受到影响，而是去求问，去聆听从父而来的声音。有时候回想过往，不禁感慨，原来自我否定、妄自菲薄是这么影响我生命的进程啊。感恩父收纳我这个软弱的孩子，栽培我，鼓励我勇敢地破茧而出，不再做一只毛毛虫。信心的跳跃。一次特别的探访，我听到一位传道人的故事。他分享的是，在他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向他传福音。他的同学当时非常热心，人品挺好的，也参与管理教会的事务，但传道人分享，他当时非常顽梗，拒绝了他的同学。后来他们毕业进入同一家公司工作，他在那公司工作了10年，后来神感动他，他就去侍奉神当传道人，至今也有20年了。几年前他再次回到自己的老家，遇见当初给他传福音的同学时，他的同学对他说，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定，现在来读神学了，因为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如果还不踏出这一步，一生就完了。他问他的同学，为什么那么晚才做这个决定啊？他的同学回答他说，我信心不足。这个故事特别的触动我，时常的浮现在我脑海中，我也常常反复思想和我的关系。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岂不是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神使用吗？我发现此时的我就是当年的这位的同学。如果继续在信心不足的光景中被动的等待着，那么等待我的就是20年后的他。虽然他知道侍奉神非常美好，也都是长期以来的心愿，但他过了20年才做出决定。几十年来他活得不开心，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了不值得的事上。那么我呢，将会如何做出选择？不久后，突然接到公司一个通知，要晋升我为分部经理。当时我的心里有些的矛盾，若是考虑晋升，那么我属灵生命的计划难道又要拖延吗？若是不考虑晋升，爸爸妈妈的需要我就要放下了。那晚，我安静在天父的面前求问，天父帮助我看清楚这份工作背后的虚空压力及身体将承受的负荷，最深刻的看见是这工作将会拖垮了我的属灵生命。天父赐予我一句话，将你的时间为我所用，也借着这一节的经文鼓励我要做个智慧人，谨慎做选择。以弗所书5: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最终我在天父的平安里，以一颗感恩的心拒绝了公司。这也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次翻转， 从为爸爸妈妈而活的心态彻底地转向了为天父的心意而活。这是以后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能一直在平庸的工作中消磨了，为了调整自己的各方面状态，考虑想在神里面有一个安息的计划。尘埃还未落定，天父的呼召来得如此迫切，我心所愿的机会就这样悄然地来到我的面前。可是我能行吗？妄自菲薄，这一刻再次登上我心的宝座，我既兴奋又恐慌，因为我担心自己走不远。在一次和老师的谈话中，老师建议我在天父里面去安静思想，去求问他的心意，透过一些时间的安静和在天父面前的求问，我凭着心里的感动向天父求了确据，彩虹为证。我对天父说，若不是完全的为了爱你，请拦阻我的心，我要凭信心向你求确据，彩虹。你的话告知了我，只要凭信心不疑惑。求父引导，我要知道你的心意，因为这不仅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等候了十天，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未与天父约定时间节点。我对天父说，无论考虑结果如何，我想多少天定下来，请天父坚固孩子软弱的心，你的安慰相伴胜过万有，我会继续寻求你旨意。愿我的生命之旅是你为我铺设的，如此我便以你为乐。在等待的过程中，也面对忙碌的工作和营会节目的排练，心里有些的软弱。一次安静的时候，天父透过了一篇名为《心怀期待》的文章，鼓励我要继续等候天父的作为。经过了19天的耐心等候，那天下班后，看着明朗的天空，感觉心情很舒畅，于是租了单车去往一条河边。这条河岸幽静深远，花香长漫，是城市中的世外桃源。从我的公司延伸到我住的地方，路途中会经过2座拱桥、一所大学。我也常会下班后沿着河岸徒步回家，路上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骑着单车。当到达1座拱桥推车上坡时，我一抬头被天空的景色震撼到了，于是停了下来，拿出手机拍照，心中惊叹着这唯美的画面是我从未见过的壮阔美景。突然，耳机中正播放的歌曲似乎是在解析着这美景的样貌，但我对这首歌不熟悉。我看了这首歌，名叫《就在这里》，歌词是：最好的时刻，最美的地方，就是现在，就在这里。因这里有你，有你的同在，吸引我，不愿意离开。就在这里，我要寻求，恳求圣灵翩然的降临，如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无比荣耀充满全地。在这里，我要敬拜你，全心全意，归荣耀给你。这一刻，在地如在天，这里有你胜过万有，别无所求。看着这歌词，内心很认同，这一刻在地如同在天，这里有你胜过万有，别无所求。胜过万有这个词，就是我与天父约定时间节点时所用的，你的安慰相伴胜过万有。此刻我的心感到深深地被吸引，不愿离开。当我欣赏完歌词，抬起头来，我的余光发觉， 桥上有个人用手机在拍我背后的天空，我一转身便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彩虹。我急忙把单车推到桥上，感觉自己像是被圣灵充满一样，身体情不自禁地颤抖，热泪如温泉涌流。正如歌词所说，圣灵翩然的降临，如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无比荣耀充满全地。这一刻，在地如在天，这里有你胜过万有，别无所求。也正如这首歌的名字，就在这里，我得到了天父亲自的安慰，在约定之前，他成就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曾经世界的迷惑使我眼睛模糊，看不到方向，也找不到盼望，如今在天父的荣光中得见了光明和希望，我实实在在地看见了天父在我身上施行的拯救，看见了天父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的生命向前进，更是看见了天父很期待彰显他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乐意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为神而活，也决意卸下妄自菲薄的帕子，扬起信心的帆，期待着与天父一起乘风破浪，活出他所喜悦的丰盛生命样式。
生命如云雾，日出日落，时光如逝，思虑和愁烦重压在我心头，孤风与浊影，岁月一去前，就此我勇气放下乌云，再见证人，能抛开传泪，放下一切重